我们翻开说，我们大家同声一起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来，我们大家一起读：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再有一处是在《历代下》第八章第十一节，《历代下》第八章第十一节，《历代下》第八章。544，历代下第八章第十一节，545，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读十一节。来，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都大卫城上到他所建的宫里，因为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是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我们就念这两处的圣经。那么这几天呢，我所给各位大家分享的大概的都是从圣经里面来提。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在圣经稍微熟一点呢，还比较容易能够领悟。如果对圣经不是很熟呢，那么很抱歉，可能呢，你的领悟就会比较少，而比较不会很清楚。那么我既然讲了两次，一次提到的这个主是活，一次提到我是活，我是活。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要用这两处的圣经，一处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我想那一些圣经大家很熟，讲到两种树，一种树呢是善恶树，一种树是生命树。那么神特别就给亚当说，他说你不要吃善恶树，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会死，吃的日子一定会死。那么反过来呢，就说你不要吃善恶树，你应该吃生命树。那么这是这个创世纪里面。那么创世纪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按照解经家说，创世纪是一个苗圃，一个什么苗圃？一个真理的苗圃。我们看苗圃是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花种，很多的树种都从那里面拿出来，所以照样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都从创世纪里面拿出来啊。你如果要知道教会，你从创世纪拿出教会的真理；如果你要知道这个耶稣再来，你从创世纪拿出耶稣的再来。那么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生命的路，那么你从创世纪拿出生命的路，因为它是真理的苗圃。可是我今天晚上呢，我主要的圣经是在历代下第八章第十一节。那么第八章第十一节里头就提到一件事，提到所罗门的事。那么到底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所罗门要把他的妻子从大卫城搬出去。那么为什么要把他妻子从大卫城搬出去呢？因为这个大卫城是神约柜的地方，所以既然是神约柜的地方，是一个圣地，因为是一个圣地，所以他的妻不能够住在那里，不能够住在那里。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他的妻子是法老的弟女儿，就是埃及人，他的妻子并不是这个是犹太人。那么你看这个所罗门，他明明知道娶法老的女儿不对，那么但是他还继续娶法老的女儿，这叫做什么？有这个知识，可是没有这个声音。为什么？因为知道娶法老女儿不对，这是知识；可是他娶法老的女儿，这是声音。所以有知识，但是没有声音。所以今天晚上呢，我用着这一个圣经引一引来提到这个知识跟生命。那么今天呢，知识有知识没有生命，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很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年代有好几种人，一种是文士，一种是祭司，一种是法利赛人。那么这几种人都是代表有知识，他们有生命。怎么样说这几种人代表有知识没有生命呢？好像说我们看文士，你看那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问这个希律王说，他的新生王在哪里？这个希律王不知道，他就等等，我就叫文士来问。那么叫文士来问，文士不加以思索，他也不必给希律王说我回家去查考查考，不，他顺口就答出来，应该是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么这些文士他有知识，他知道这个新生王应该降生在犹太伯利恒，但是他不去犹太伯利恒，他有知识，但他没有生命。 那么另外呢就是法利赛人。那么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明明知道这个圣殿的里面应该分别为圣，那么可是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呢？他们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在圣殿里面他们在那卖牛羊鸽子，就讲到祭司有支持，他们有生命，把分别为圣他们拿去做私人的用处，拿去做求利的用处，也有支持也有生命。那么我们看法利赛人呢也是这样，不但是文字如此，这个祭司也如此，这个法利赛人也如此。好像这个米迦书他明明讲到神所要的是什么，不是千千如何，不是万万的公羊。那么既然不是千千如何，不是万万的公羊，那么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你才能够跟神同行，跟行。那么可是他们知道，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呢看不见他们有公义，也看不见他们有怜悯，也看不见他们有谦卑，就是有知识他们有生命，有知识没有生命。那么各位，不但是耶稣年代那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是如此，有知识没有生命，今天我们晚上坐在这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有知识我们并没有生命。你从什么地方看呢？好像圣经里面讲到神是圣洁，你也应当圣洁。那么圣洁这两个是怎么解析呢？圣洁这两个解析就是说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你要跟他们有分别，跟他们有分别要跟他们不一样。可是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还在他们中间，我们还跟他们一样，那么就是有知识我们有生命，没错。那么我们也明明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说爱心很要紧。为什么爱心很要紧呢？因为爱这就是生命，爱这就是属灵的动力。好像保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就是动力。那么既然爱是这么要紧，但是我们没有爱，我们有爱就是口有爱，我们实际没有爱就是有知识没有生命。那么我们也明明知道祷告很要紧，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一切应许都是从祷告去要的，从祷告去支取的，但是我们不祷告，那么这就是有知识我们没有生命。那么今天呢，像这样的例子就不知道有多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啊跟属世的事情应该是不一样。怎么样属灵的事情跟属世的事情不一样呢？好像属世的事情研究学问，那么哪一种人能够研究学问呢？你头脑好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像说属世的事情你要做一件事，怎么样做一件事呢？你只要讲究这个做法，你讲究方法就可以了。这是属世，你研究学问你只要好的头脑你就可以研究学问。你要做一件事，你只要讲究方法，你讲究做法，你只要做一件事。可是研究圣经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研究圣经不是说你头脑好就可以，并不是如此。你看许许多多的时候有很多头脑很好的人，他研究了这个多少久，研究了多少年，但到最后还是一窍不通，一窍不通。那么你看我们今天做这个信徒，不是讲究方法，也并不是讲究做法，讲究方法不讲究做法。你虽然说你的方法再多，你的做法再好，没有用处的，没有用。你属事可以，你做一件事你讲究方法，你讲究做法，就是属事你可以这样，属灵不能的。所以呢，你研究学问你好头脑，可是研究圣经不就是好头脑？你做一件事你可以研究做法研究方法，你但是属灵不是研究做法，不是研究方法，完全这个不同。那么属灵之情讲什么呢？是讲生命，总之这是一个讲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属世的事情他只有讲究做法，他不讲究做人，不讲究，这是属世，只要做法，他不讲究做，不讲究做人。好像说你到一个店铺里面去应征，去应征，你到店铺里面去应征，这个老板他就给你 interview， 那个，那么这里 interview 的时候，他看见你长得还不错，看见你最大也如流，所以就觉得你这个人合格。但是他一问他老板，我什么时候上班？他说你明天就来上班。老板，那么我上班你有什么交代？他说就这样，你要知道你是做卖货员，我告诉你，你对这个客人、对顾客，你要笑容可足，你要呢这个态度呢，给人家有舒适感。你给老板说，老板，那么谢谢，这一些我一定会做，我一定会做。那么你呢，到明天上班的时候，你就尽量怎么样呢？你就尽量向客人，你就献殷勤，你就尽量呢把你的这个脸呢装得好看，装得笑容可足，笑容可足。那么为什么你这样做？因为你为了吃这一口饭，所以这样做。这样做，所以你才对客人的献殷勤，你才对客人的这个笑容就开。这是什么？这是讲究做法，这不是讲究做人。好像有时候你讲究做法，不是讲究做黑苦的。好像一个女孩子，她到一个店铺里面去，老板应征以后呢，老板呢甚至很看见她还行呢，所以就告诉她你明天上班。那么她问老板你有什么吩咐，她说很简单，你就。常常呢，把你的脸笑，那么客人看起来很舒服。那么这个女孩子呢，明天上班，一大进到店铺呢，一上到柜的时候，那笑，那么她就笑笑笑到什么时候呢？就笑到了这个中午要吃饭以后才把口收回来，又笑又笑，笑到了晚上回家又把口收回来。那么你看呢，到了晚上呢，她就是怎样，就是这个下巴累得不得了，是。那么为什么这个下巴累得不得了呢？因为这是做法，这不是做人。这个笑不是从里面出来，这个笑是从外面的造作，造作。所以处事，你可以讲究做法，你可以不讲究做人。可是这个属灵不是讲究做法，你先讲究做人，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么各位，属灵的事情呢？属灵的事情不是讲究做法，这是讲究做人。好像说今天教会选执事，各位就在教会里面就算选执事。那么今天教会选执事，我们今天要把什么样的人选出来做执事呢？我们今天要把会做榜样的人选出来做执事。好像彼得书给我们说要做群羊的榜样，可是今天要把会做榜样的人选出来做执事，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时候凤毛麟角，有时候很难能够找得到。那么结果就把那个比较好的把他选出来做执事，可是你做执事，你应当做榜样，应该做榜样。那么你看属灵的一个最要紧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灵修，就是读经跟祷告。那么你选出来的知识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在读经做榜样，应该在祷告做榜样。那么还有呢，这个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呢？教会的根基应该有聚会，应该有侍奉。那么这些做知识就应该在聚会做榜样，应该在聚会来去做榜样，那么他才好做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他做榜样让人能够跟，他做榜样让羊群能够效法，让羊群他能够跟上去。那么各位，现在的教会里面就怎么样把一些比较好选出来了来去做这事。那么既然选我做这事，我就非做榜样不可，不是非做榜样不可。所以呢，从前我不祷告，现在做了这事我要祷告了。从前我不读经，那么现在做了这事我要读经了。从前呢，我不聚会，我不侍奉，现在做了这事我要聚会，我要侍奉啊，要侍奉。那么各位弟兄姊妹，有地呢，最终还算好的，还算。那么有地怎么样呢？有地呢，就硬把一些人凑出来充数，因为要知识，所以结果找不出那一些会走，就把一些人硬出来凑出来这个充数。那么他从前没有榜样，到了做知识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榜样。从前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做了这事还是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从前呢，没有做这事，他没有聚会也没有侍奉，做了这事他也没有聚会，他也没有侍奉，也没有侍奉。那么各位，你看在这里看了怎么样呢？在这里，这是今天的教会， 今天是今天的教会。
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呢，今天基督教会讲不是讲究做法，是讲究做人。什么叫做讲究做法？虽然是讲究做人，可是今天常常发现基督教会里面只有做法没有做人。怎么样只有做法没有做人呢？
有一天我当值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非做榜样不可，所以我就祷告了。有一天我当时我非做榜样不可，所以我就聚会，我就侍奉了。到了我事务满了，那么我又不祷告，又不出心，我又不聚会，我又不侍奉，
你就看见他在做事的时候，他去祷告去出心，这是讲究做法。他做事的时候，他去聚会，他的侍奉是讲究做法，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祷告人，也不是一个聚会人，也不是一个侍奉的人。
可是基督教会不是这样，基督教会是讲究做人。你要把什么人选出来？你要把那一个祷告人选出来，你要把那个读经人选出来，要把那个侍奉聚会的人选出来。因为基督教会里面不讲究做法，是讲究做人，而讲究做人而后才讲究做法。所以今天基督教会，
那么所以属世属灵跟属世也不一样。世人现在是讲究做法，而不讲究做人，
讲究。
可是属灵，你真的要讲究做人，而后你才去讲究做法，
讲究做法。
那么所谓讲究做人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工作才进行祷告，我没有工作我也进行祷告。我不是因为有任职我才聚会侍奉，我没有任职我也聚会侍奉。那么是这样，就是这个做人，这样就做人。这其中什么呢？属世跟属灵应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
很大的分别。
那么你看圣经里面有三个人物，有三个代表，
三个人物的代表。
一个就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
对，
那么你看我们今天在属灵的领域的里面有三种称呼，有一种叫做属肉体，有一种是叫做属灵，有一种叫做属知识，
是不是属知识？
那么你看这三个人刚刚这三种代表，对吧？那么弟兄姐妹，我今天问一问，这个扫罗是代表属什么？
肉体。
那么这个大卫代表属什么？大卫代表什么？
属灵。
那么所罗门代表属什么？
属知识。你看扫罗代表属肉体，大卫代表属灵，这一个所罗门代表属知识，
属知识。那么这个扫罗属肉体，你在扫罗什么事情看见他属肉体呢？那么我就简单提几样。其实扫罗的肉体太多了，太多了。那么这个有一天呢，这个撒母耳给他说，他说你，我告诉你，你去借甲，你等候我来了才献祭，
才献祭。
那么你看呢，以后这个扫罗就到街甲，到街甲的时候一直等到太阳黄昏了，结果这个沙漠还没有来，还没有来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呢，这一个扫罗就自己献祭，
就献祭。
那么自己献祭，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这里看他不能等候，他里面基础，不能等候，里面基础，这是什么？这是肉体。一个有肉体的人，他不能够等候的；一个有肉体，他里面很基础的。
很基础的，这是一个肉的例子。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还有一个例子，他是跟亚玛力打仗，什么人就吩咐他，你把肥的瘦的统统杀光，你把大的小的统统杀光，
统统杀光。
那么扫罗这么吩咐了以后这个撒母耳这么吩咐了以后扫罗有没有照说撒母耳的吩咐去做的？有没有呢？
没有，他把肥瘦的杀光，他把肥壮的留下来，他把民众杀光，他把这个亚基王留下来。
亚基王，那么留下来以后呢？这个撒母耳来了，
他说：“我听见羊鸣，牛鸣，我听见羊在叫。”
因为他吩咐他把他杀光，那么为什么我来了还听见牛在鸣，羊在叫呢？
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个扫罗他怎么完成？
因为沙摩明明的吩咐把壮丁把少女通通杀光，那么现在沙摩来了，他听见牛在叫，羊也在叫，那怎么交账呢？
哎呦，这个扫罗呢，他就没有办法。啊，他是这样的，我们是把兽给杀了，我把这个壮的留下来。为什么我要留下来呢？因为我要准备献祭给耶和华的。
献祭，
对，用献祭给耶和华的。
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他违背神的命令。他既然违背神的命令，结果他用献祭来遮盖自己的罪，这是肉体，
这是肉体。
那么还有什么是肉体呢？
大卫出去打仗以后，大卫打了哥利亚回来了，他民众就唱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
那么把万万给他，把千千给我，以后这个扫罗就妒忌，这是肉体，因为肉体就会妒忌。所以这个扫罗代表什么？扫罗代表属肉体。
那么大卫代表什么？大卫代表属灵。什么叫属灵？不属肉体就属灵，不属肉体就是属灵。
那你看呢，
大卫他被扫罗追夺，被扫罗不害，一直到了没有容身之处，最后没有办法，是从本土的一直到外土，是从本地的一直到外地。喂，那么你看呢，叫他好像丧家犬，丧家犬到处漂泊，到处流淌。那么你看扫罗这样的对待他，但是大卫对他没有忌讳，大卫对他也不想报复，就叫做不没有肉体，没有肉体就是属灵。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例子。那么以后大卫杀了哥利亚要回来的时候呢，民众就唱大卫你万万，扫罗是千千，扫罗就千千。那么你看呢，大卫这个时候有公心，有公心。你看他没有公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平凡，他到了有公心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平凡。从什么地方看见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平凡呢？以后呢，这个扫罗就叫人告诉他要找大卫做女婿。
那么大卫那个时候按理应该怎么样呢？不找我做女婿，找谁做女婿呢？
就是
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变成过去民族的英雄，变成民族的右星救星，那么当然没有我要找谁呢？没有，他就给人说什么呢？你想做王的女婿是小事，做王的女婿是一个大事。所以呢，没有攻击的时候就是自己平凡，到了有攻击也就是自己平凡。这种叫做不属肉，叫做属灵。我们人不是这样，你没有出息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你到了有出息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对我另眼相看，是不是？
另眼相
看。那么这个就是属灵，就是属灵。就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去看见这是这样。所以大卫这个人呢，他不只有知识，而且有生命，而且有生命。不只说头脑知道，而且头脑知道就是他日常的生活，
不是头脑知道的知识，
头脑所知道的知识就是他日常的生活。这是大卫，他是代表属灵。
就这两个不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主要是所罗门。
那么所罗门是什么呢？
我们代表属知识。
你怎么看看所罗门代表属知识呢？
因为所罗门满了知识。
怎么样满了知识呢？
因为他写箴言三千句，他论智慧，箴言是论智慧，论智慧。他写传道，传道是论什么？论人生，对不对？传道是论人生。
他写雅歌，雅歌是论什么？
雅歌是论爱，
论爱。那么你看大卫，所罗门王这个人的知识在丰富，他问天文，论天文，论地理，他论墙上牛膝草，一直论到利巴论的香柏木。所以你看他所知道的范围太大，范围实在是太广，可见的所罗门这个人他的知识实在丰富到不得了，真是丰富。那么你看他写这三本书，箴言、传道跟雅歌，这三本书是他写的。
那么论智慧，什么是智慧？敬畏神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什么是论人生？他论人生，传道说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这个人生是虚空的，这是论人生。那么他论爱，他用洋人跟苏拉米女子来讲道，基督徒跟基督，基督跟基督徒，讲到洋人跟苏拉米女子，苏拉米女子跟洋人，跟洋人。那你看这三件事，一个就是智慧，一个就是人生，一个就是爱，这三件事都是基督徒根本需要的知识。这知识，你看这三件基本要解的知识，这个所有们他通通有，他通通通通有。那么你看他既然通通有，他知道敬畏神，他也知道人生虚空，他也知道爱，因为这是属灵的动力，他都知道。是不知道是知道，但是他没有生命，怎样说没有生命呢？你看论这个智慧，智慧就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呢，就是原理而事，就是雅又伯记所说的。他说又伯敬畏神，原理而事，所以所谓敬畏神就是原理而事，就叫做敬畏神。那么各位，今天的恶事，什么是恶事太多了？什么是最大的恶呢？最大的恶就是拜偶像。那么这个所罗门这个人呢，他怎么样呢？他娶外邦女子，他被外邦女子引诱去拜偶像。你看他知道智慧是敬畏神，那么敬畏神的原理恶事，他知道最大的恶事就是拜偶像，这个所罗门就拜偶像。有知识，他没有生命。那么还有呢，他论传道，传道的论人生，人生就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么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日光之上才不是虚空的。这个所罗门所追求的是什么？所罗门所追求不是日光以上，是日光的以下。你看这个人有知识，他没有生命。那么再有他论了爱什么？爱神。可是所罗门所爱的不是神，所罗门所爱的是外邦女子，爱雅斯顿女子，爱摩亚女子，那么爱这些女子。所以看所罗门是代表什么？有知识没有生命，有知识没有生命，就是知识有，生活没有。这是所罗门的代表。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有知识没有生命，他的危险是什么呢？各位，因为我觉得这一种有知识没有生命，今天在基督教会比比皆是，到处都有，对不对？那么这种有知识没有生命，他的危险是什么呢？因为他所信跟所行呢不相称，不相配。保罗在以弗所书信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行事为人要以所蒙的恩相称。以弗所书这本书有六章，六章可以分成两个大段，一二三这是一段，四五六这是一段。一二三这一段是什么？讲恩典。一章二章三章就是讲恩典。那么还有呢，四五六这又是一段。那么这一段讲什么？这一段讲生活，讲生活。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你行事为人就生活，你应该所跟所蒙的恩典配得来，能够相称，就是配得来，对，配得来。可是我们今天看见什么呢？今天呢，很多人行事为人跟所蒙的恩典配不来，就他有知识，但是没有生命。那么这种人呢，会伤主的心，会说，因为你蒙受这样的恩典，结果你的生活配不上这样的恩典，这个会伤主的心，伤主的心。反正说父母他对他的儿女有指望，儿子望。那么如果这个儿女不满足父母的指望呢，那么你看这个会伤父母的心，伤父母。那么如果他的儿女要是所行所活的跟着父母所愿望的相对，你看这个会羞辱父母的心，会把羞辱这个父母的名。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如果有知识没有生命，你会怎么样呢？不但伤主的心，而且会羞主的名，伤主心，而且会羞主的名。那么其实这个还不够危险。 一个人如果有知识没有生命，你当主心心主民，这个还不够危险。那个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最危险是什么呢？人知道信跟行应该相配，你信跟行应该相配。先生，可是他做不到。我要把我所信的跟我所活的配得来，但是我做不到。我知道，管知道，做不到还是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还是说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种人的代表。怎样是这种人的一个代表呢？法利赛就是这种人产生出来的。无神节的时候，那么圣灵降临，大家都很热心，大家都很爱主，大家都很属灵。那么因为爱主属灵，所以人人呢就把自己的家产拿来卖，卖了以后就把这个价钱拿到彼得那里去，拿到彼得那里去交给彼得，叫彼得说这些钱大家一起分，这些钱大家一起用，一起用。那么那个时候这样做了以后呢，人家看见这样做的人就是爱主，这样做的人就是属灵，就属灵。可是这样做的就是爱主，这样做就是属灵。可是属灵跟爱主并不是用着口来说，这个属灵跟爱主它有实际的表现。怎么样实际的表现呢？就是说他舍己，他牺牲。为什么你看见这个人属灵爱主呢？因为他体会舍，因为他体会牺牲，会牺牲，因为他舍己，他先牺牲，所以他才得到这个属灵爱主爱主的名称。那个时候有一对夫妇，一个叫做撒菲拉，一个叫做阿拉尼亚。那么这对夫妇看见一看，东家也被人看为爱主，也被人看为这个属灵，西家也被人看为爱主，被人看为属灵。那么我难道我就不像他们，被人也看爱主，被人也看属灵吗？可是各位，爱主跟属灵是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因为这一家曾经做过舍己，曾经做过牺牲，所以才得来这个属灵跟爱主的名称。那一家也是曾经舍己，曾经做过牺牲，所以才得来这个爱主跟属灵的名称。那么现在爱主这个舍己跟牺牲就是有代价，这一对夫妇阿玛利亚跟撒菲拉，他的代价拿不出来。那么拿不出来，既然没有舍己，既然没有牺牲，怎么能够让人来看你就是爱主，看人就是属灵呢？那怎么办呢？他就把他自己的钱孔的卖，拿一点点去给彼得，拿最大多数藏在自己袋子里面。那么他就借着这一点点要去装他是爱主，装他是属灵，装他是属灵。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一个行跟成跟这个跟信不相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大的危险就是会堕落。所以法利赛呢，就是他既然代价不能付，所以他就用着外面来堕落。所以他们有新闻的数字，新闻就绣在袖子上面，他们是站在十字街口大声在那里做长的祷告，他们是用外面来装。因为他们你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样呢？法利赛人呢，我们看见他里面没有，他就用外面来去装饰，这叫做假冒伪善。所以弟兄姊妹，有知识没有没有这个生命，他到最后会跑进到法利赛这一个行列里面去。有知识没有这个生命，会跑到法利赛行列里面去。各位，我真多创办了两个神学，一个是中华福音神学院，一个呢就是门徒训练中心。我一直给学生提到一件事，我很害怕你们装满一脑子的知识，可是你们生命根本不是这回事。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训练一些主的工人，我们要训练一些法利赛人，那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有知识没有生命，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危险的。那么所以主 在这里指示道路，指示什么道路呢？
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里面就看见什么呢？就看见了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善恶树。
那么这里这个主就指示两条路，就说善恶树这条路不能走，这个生命树这条路才能够走，应该走，应该走这条路。那么所以这里两条路，今天呢，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竟看见很多人不是走善恶树的路，就是走生命树的路。
那么什么叫做善恶呢？善恶就是知识。为什么善恶就是知识呢？因为啊，这个善恶就是知识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是知识嘛。什么是知识？所谓善恶就是是跟不是，所谓善恶就是好跟不好，所谓善恶就是对跟不对，所谓善恶就是该跟不该。那么这一些就是知识，因为你有知识才知道是跟不是，有知识才知道对跟不对，有知识才能够知道好跟不好。所以善恶树也是分译作这个知识树，知识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不是科学知识，我们所讲也不是哲学知识，我们所讲是什么？是神学知识，神学知识。那么我们所讲是跟神相处的知识，你怎么样跟神相处呢？这个知识，如果我们讲究知识是跟不是，我们讲究知识可跟不可，我们讲究知识该跟不该，对吗？不该，那么就知识，这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是跟不是，可跟不可，该跟不该，该跟不该，到底要行有多少条，不应该行有多少条。如果你去讲究这些，你应该行有多少条，你不应该行到底有多少条呢？到多少条？各位，你做不到的。你这样讲究人，你越讲究越死，越讲究越死。我做基督徒，我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不应该做的是什么？我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如果你天天去讲究这一切，我给各位弟兄姊妹说，你不讲不死，你越讲就越死，你越讲就，所以三欧四个日数你吃了，你一定会死，你一定会死，会神。摆出一条路，你不要讲究这个，你讲究这个不行，你讲究，你就是讲究，你也做不到。所以神给我们讲究什么？你要讲究生命，讲究生命。有一个传道人呢，我是从一本书看，他不知道从圣经怎么样去找，他找到什么呢？他找到了这一个这个摩西所写的禁令，有365条，一天有一条，那么一年360节，有360条。他写到行令啊，一个是禁令，一个行令，有248条。他大概用很多的功夫啊，不应该行禁令有365，这个行令有248，加起来有多少？加起来613。所以不应该行365，应该行248，通通起来就613。那么你看呢？不要说是行，叫你的头疼，你就是去念，就叫你头疼；这里去背，就叫你头疼。那么以后呢？他说不行，我们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去翻这个诗篇第15篇。翻这诗篇，各位你回去看，你去读一读，你去数一数，里面有11条，你365条，你做不到。神呢，为了体恤你，所以就把你减到剩下11条，诗篇15篇，剩下十一条，以后11条你还是做不到，他就去找这个以赛亚，33章15节，以赛亚33章15节里面呢，从11条就减到了剩下6条，你把它记住。那6条，那么6条你也做不到了，他又去找什么呢？就找这个以加书6章第8节。6章第8节，神所要不是千千东洋，不是万万游河，神所要是什么呢？乃是要叫你呢，这个行公义，那么这个存谦卑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又减到剩3条。
那么你三条又做不到怎么办呢？这就在哈巴谷第二章里面讲到什么呢？阴性成语剩下一条，对呀，因为你613条你做不到，所以就给你用于这个诗篇第15篇剩下这个是一条，你这一条也做不到，就用以赛亚书呢，这个33章剩下的十六条，六条也做不到，就用着米迦书六章呢，剩下三条，三条你也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就剩下了一条阴性成语，就是性这个字。那么为什么阴性这一条是什么呢？这条性，性就是生命，因为信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信就是生命，就是生命。所以神今天不要我们走善路、知识的路，要叫我们走这个什么路？叫我们走生命的路，生命的路。那么既然要我们走生命的，今天要走生命的路，不走这个知识的路，知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路包括知识的路。你走知识的路不包括生命的路，如果你走生命路就包括知识路，如果走知识路它不包括生命的路，所以它叫我们走生命，走生命的路。那么弟兄姐妹，这个生命路你怎么走呢？什么叫走生命的路呢？我们现在明白生命是什么。你看了约翰福音书这本书讲生命，所以第十章第十节是讲什么？我来了就叫人得生命，就是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第十节。那么你怎么样得生命？他来了叫人得生命，你怎么样得生命呢？那么约翰福音书是一章二十五节就讲到什么？我就是生命，我是生命，我是生命。那么十四章第六节也是讲到我是生命，因为它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我就是生命。那么你怎么样去得这个生命呢？那么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给我们讲到什么？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有生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叫做生命？神的儿子就是生命。那么什么叫做追求生命？你追求神的儿子，你就是追求生命，因为神的儿子有生命。那么什么叫追求生命？你追求神的儿子，你追求生命。所以你追求神的儿子，你就是走生命的路。所以生命路怎么走呢？你追求神的儿子，你就走生命的路。那么很多人就讲这个圣经里面说，灵如果没有知识，他就灭亡。这是圣经的。那么你看，我们是要走生命的路。那么既然走生命的路，我们知识怎么办呢？知识，这个知识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追求神的儿子，我们不追求知识。那么你看，知识怎么办呢？你要追求神的儿子，不追求知识，那么知识怎么办呢？我翻一些圣经给各位看。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请大家一起念这些圣经。很多人说你追求神的儿子，你不追求知识，那么知识怎么办呢？那么你从这一节你就明白了。大家一起念三十节来，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到这里为止，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这一切，对，这一切成为我们什么？智慧、公义、圣洁。就是你要知识，基督就是知识；你要公义，基督就是公义；你要谦卑，基督就是谦卑；你要圣洁，基督就是圣洁。基督就是圣洁。所以呢，保罗书信里面，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通通放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基督，我们追求基督，基督进入到我们里面，也就是把神一切的丰富通通带到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看见。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追求谦卑的知识，我们是追求的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谦卑。我们不是追求柔和的知识，因为基督呢，他就是柔和，就是柔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